好，各位学员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新竹这边上课的座位有一些调整啊，这个沙登，还有香港，还有北海，还有台北呢，应该不会知道啦，因为他们的位置座位没调整，只有我们新竹座位做了调整，全部向荧幕看。全部看荧幕啊，因为我接下去呢，每一部经我都会把它用这个投影的方式啊，所以呢，讲义你们照样可以看啊，但是我会把它投影出来啊，所以大家就一起呢看荧幕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啊。那如果你视力比较差一点的，你可以选择坐前面一点，好，那开始讲这个新的这一部经之前呢，我先跟大家谈一谈上次谈到的那个气觉知，在第几页？40吗？好，我看一下哈，在41吗？42，好，这个气觉知，我有谈到说它很好用，有没有？就是说，在禅修的时候，你可以应用。那就是我们心只有两种情况，一个就是心很高昂的时候，很动的时候，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心很下沉的时候，所以心很高昂的时候，你就要用什么方法？你就要用这个什么折法？心很高昂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心很高昂的时候，你要用习、定和舍，对不对？然后心很下沉的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用折法精进跟息，目的就是要把你的心平衡。当你的心能够平衡的时候，你的正念正知就会很强，你就会很容易清清楚楚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所以心很下沉的时候，表示说你可能很累，很爱睡。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状况，所以有时候坐禅的时间过了，你也刚好醒了，你也不知道你刚才在做什么。OK，这个是心下沉的时候，所以你不可能有正念正知的，正念不可能会出现的。心很高昂、很飘的时候，哇，你想了好多东西，很快时间也过了，因为想很多东西嘛，时间也过了。然后一听到这个引磬声的时候，你忽然间也想了。哎，怎么今天做得这么快？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做得很好，因为你在看回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刚才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想了一堆东西，都没有把心安住在我的所缘上，我身心到底发生什么状况，我都不知道，就让这样时间过去了。虽然我没有睡着，可是时间就这样子流走了。这个是心很高昂的时候，同样也没有正念正知现前。所以正念正知呢，它是放在最中间，是一个平衡点，提醒我们这两边下沉的心或者是上昂的心呢，你要把它呢平衡。那我再用一个比较生活当中你可以联想得到的方式来讲这个部分，就是我们的禅法里面呢有分成动的禅法和静的禅法。我说这边讲动的禅法，不是说叫你经行拜佛，那不是，我不是讲这个，我是想说，同样是观想，同样是以你的思观想的方式去注意，但有些注意力，有些注意的东西呢，它是比较活泼、比较动的，比如说慈心观、慈悲喜舍观，你会看到它很多句话。然后很多所缘，这个是动的观想。这样子动的一个观想，比较活泼、 哦，比较动的观想适合在什么情况之下？心下沉的时候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心下沉的时候，你要让它动起来，以方便它平衡。但如果今天你的状况非常的好，可能你喝了咖啡，我不知道了哈，精神很好，很容易专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用再做慈心观。你今天没做慈心观没关系的，这样明白吗？你要灵活应用，看你自己的身心状况。如果今天你适合啊，只是用一个比较静的所缘，把心静下来，让它更平衡的发展，看自己的整个身心状况可以发展到怎么样的情况。这个时候你需要静的修行方法的时候，有什么方法是静的修行方法呢？观呼吸是一个最明显的，你就是什么都不用理，你只是注意在呼吸这一吸一呼的一个点上就好了。哦，一般上我们讲人中，啊，这边就是一个人中，然后每个人啊，在呼吸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很细的时候，你注意到的点都不一样的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，这样明白吗？有些人真的是在正中，他感觉到哎，可能这个他嘴唇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他容易注意到那个嘴唇的部分。有些是注意到旁边，啊，这个就是人中的部位啊，人中的部位。所以不管他在哪里，总之你就是把心放在这个呼吸之间。所以在比如说在《清净道论》里面，他就有举一个例子，你知道锯子锯木块吗？你锯子锯木块。有锯过锯子的有用过锯子锯木块的人齁，他就知道我不能够一直跳来跳去不同的点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跳来跳去不同的点的话，要么我花很大的力气，然后这个木块都锯不掉齁，再不然呢就是锯得很丑齁，本来要锯这一块的可能量好了，可是呢锯出来却忽然间太小块或者太大块。所以锯子锯木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点，对不对？在那个点下，那你可以感觉到说，哎，那个时候呢，在锯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专注在一个点上呢，你会锯得很轻松，然后呢也很准确你要的那一个大小。所以观呼吸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不要跳来跳去跑来跑去，你注意你的那个点，然后呢就在那个点上的进出进出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身心状况的变化。身心状况一开始有变化的时候，啊，比如说忽然间很亮，整个身心，哦，外面外围很亮很亮很亮，不要急着去关心这个亮度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境界把你拉去了，你会又在失去正念，然后又会打回原形，又会散乱。所以还是一样继续的注意那个专注点，啊，控制一下自己，把那个专注点呢再拉回来，让自己的心越来越稳定，不要太去理会那个外在的整个身心的变化啊。所以这个呢是提醒大家说，是不是我每次都要做慈心观呢？不一定的，你要看回你的身心状况，我的心是高昂还是我的心是下沉，然后你要懂得灵活应用。那我比较常在讲慈心观的其中一个目的呢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心呢非常的粗重，非常的散乱啊，所以我才会强调这个慈心观的部分，用这个慈心观把你的心先收摄下来啊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很多的法师都在讲安波念了，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兴趣安波念，你再去听不同的法师的这个指导，你就可以互补。所以我只提醒你，你要看回你自己的身心状况，你现在的身心状况适合用动的观想法还是静的观想法，你要很清楚。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那折法，讲到折法呢，哦，折法本身呢，单单一个折法，哦，它也一样可以呢有动的修法 跟静的修法。这样明白吗？责法就是以法作为所缘，比如说念法就是用责法的方式，没有念佛、念法、念身嘛，对不对？念佛可以呢把心平静下来，念法、念身一样可以把心平静下来。我为什么我这样子来讲哈？我上次讲说，比如说你把法句经排出来啊，或者是哪一个你要背诵的偈颂排出来，你背偈颂、背法句的时候，你要对治的是什么心？下沉的心还是上昂的心？下沉的心，所以你要给你的心忙，你才用动的责法方式，这样明白为是吗？要灵活。那数天前啊，我跟一些佛友吃饭啊，当中呢就有人就分享了，他怎么把自己静下来呢？自性空。无自性空、哦、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责法呢？自性空、哦、一切法空，或者是观以无我，你只要记得我我我我，以一个很最小的单位，或者无常无常，或者是空空空空，这个呢也是一种责法的方式，也是一种念法的方式。这种方式比较适合用在心动的时候还是心静的时候？如果你的心很静的话，你在这样子一个单位最小单位的话，你肯定睡着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心很有那个心力，很清楚，很精神有，心力也有，那你用这一种方式呢，用观空、哦、或者是念无常，或者是念无我，它就是属于比较什么呢？静态的责法方式啊、哦。那可能有些人可以问，会问说：“那我可不可以用念佛？”可以啊，啊、哦。所以念佛，如果我讲回念佛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念阿弥陀佛，和你只是佛，这个单位就更小了，有没有？阿弥陀佛，哎，还比较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就更。因为更多字，那你的心就会更动，这样明白为是吗？那更不用讲说，如果今天你是观相念佛，或者是观想念佛，刚才我讲的只是持名，持名你可以从六个字、四个字到一个字，佛、佛、佛、佛，什么时候用这种方式？心很静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心很已经有那个力气了、有那个力量了，然后呢你只想，我只想把自己好好的专注下来啊，你就佛佛佛。所以法门你要懂得灵活应用在你自己的情况当中啊、所以如果你心很下沉的时候，心很下沉，好，我要用观相念佛的方式。观相可以怎样观相念佛呢？比如说你观佛的这个眉间啊、哦，观一个你心目中比较一闭上眼睛你就想象得到的那一个佛像，这个就是属于呢观相的啊、哦。观想呢，就观想极乐世界种种，这个都很动的修法。适合在心下沉的时候让自己的心忙起来、哦、观这个大地怎么样，观这鸟怎么样，这个唱歌然后变成法音，它都有它的观想方式，这个都让自己很忙，它有步骤的、哦、就像我们学慈心观这样子，一步一步这样子的，那你会发现让心忙起来呢，你也能够专注，不会打瞌睡、哦、所以这是因为刚好谈到七觉知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常常用这个慈悲观、哦、所以我是在这边补充告诉大家怎么去灵活应用、哦、用你的身心的状况去灵活应用。所以同学里面也有人问到说，那我这个慈心观是在禅坐前坐还是禅坐之后坐呢？应该有答案了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发现你在禅坐，你每次禅坐是用 安波念的。可是这一刻，今天的此时此刻，你的心很算起来就是那个心力有哦，心力有哦，不会很下沉，也不会很高昂，心力有，你就直接做你平时做的安波念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直接做安波念，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你再做一个慈心观来祝福众生，也可以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。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发现说啊，今天我的禅坐时间到了，我平时是用安波念的，可是我今天真的心力好像没那么有哦，可能整个心都还很下沉，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你可以先做慈心观，你可以先把慈心观拿到前面来做，做完慈心观心力，然后那个什么这个会让你瞌睡的哦的那个点已经过了，你再做安波念呢就没问题了，所以它可以灵活的调整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哦，好好，那今天这个是补充哈，刚好气觉知还有加上法门怎么应用哈。刚才我忽然间又闪了一个念头哈，我刚才讲到观空、观无常、观无我，对不对？观空、观无常、观无我，甚至观极静、涅槃极静的极静，这些方法哈，这些法门哈，一样，它可以用来修定，也可以用来修慧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如果你在观的时候，你不是拿身边的所有所缘拿来观照，比如说我说我要观无常，那我在观无常的时候，如果它要发展成慧，把这个观法变成慧的话，他会用自己的身心的所有状况、种种状况，一个一个来观无常，观了自己，观外在，他会用这种观察的方式呢，去慢慢更认知无常，更认知无我，或者更认知空，这个是开发自己的智慧。但是没有把每一样东西都拿来观，只是把心安住在空，或者是安住在无常，不去分别它，无常无常无常无常，或者是一吸一呼的过程当中，吸呼无常，吸呼无常，吸呼无常，或者是吸呼空，吸呼空，不分别，不起观照，这样子的修法呢，就是在培养你的定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空观、无我观、无常观、极静观，这一些它可以通定，也可以通慧啊，这个是给大家了解哈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们的讲义，这个新的一部经《七灭真法》，里头呢有几个错误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先来改一改这些错误，然后我们才来正式讲这部经哈。请大家看这个第52页，第一个止真法或者是灭真法哈，有看到那个第一止真法的部分吧？有吧？哎，请大家写一个对应14，就是英文本14段的意思，对应英文本14段，因为下面的次序有点乱了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编的时候试念试的太严重了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先写下来，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是对应英文本的第14段啊，好，这个没问题。然后接下来第几页啊？53页啊，这边就开始有一点点可能会乱了哦。对应第16段，如果你要对读英文本啊，它是对应第16段。因为英文本的它都是以一段一段 那个罗马字来拼的啊。然后54页第三个指针法对应17段。在第50，刚才是54页嘛，对应17段，第54页。好 ,OK 了吗？同样54页下面还有第四指针法，有没有？对应第18段。对应英文本的第18段。跟得到吗？有没有人已经迷失了？迷失的，那你只是在跟旁边的朋友问一问哈。54，然后55，我看有没有哈。好，55也有哈。55有两个错误，第五个部分，因于。我这边写辗转嘛，对不对？请改成均，应与均指针率。你看它的内容就是均指针率嘛，可是我标题弄错了。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均指针率对应19段。啊，对应第19段。OK, 继续了吗？好，然后56页，均指针率应该是辗转指针率，标题弄错了，它是对应第15段。好了吗 ？OK， 好。第七个灭针法，你写对应20段，这是方便你对读哈、哦，这没有错，它是下面就是第20段的哈、哦，对应第20段。这个是在第几页？第58页。第58页。最上面的那一行。OK? 好。最后一个小错误就是你们看到总结的前一行啊。总结的前一行呢，你写接续第22段，就是那个英文的部分呢，其实它是跟22段是应该在一起的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下面是有22段，第22段的英文的版本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段内容应该要拿上来跟它在一起，换句话说总结那个中文的总结的部分呢，巴利本是没有的。OK, 这样明白我意思哈，写接续第22段，直接接续第22段。好，那么再次跟大家抱歉哈，这个后面这一部经排得乱七八糟的。哦、好啦，那现在呢我们就看荧幕啦。这个比较容易看点哈。还没有回向哈，不要太快，才没讲经就开始回向了。好，这样是不是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啊？ 字又很大，我们要讲196经啊。然后中部啊，英文本巴利本呢就是104经啊。啊，内容环扣在七灭真法啊，争论升起啊，有争论升起，那怎么样把这个争论灭掉啊？那么一个团体如果争论一直出现，没有方法把它灭掉这个争论的话，你会看到这个团体就会破裂啊。所以我们要有方法。那这部经里面除了告诉我们方法，它还告诉我们这个争论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它升起。那么同样的，经虽然讲的都是僧团里面的啊，然后有一些长老比丘出来处理。那么同样，如果说今天假设说一个家庭啊，如果有争端出现，我们没有发现它的争端，又没有方法处理，又没有人出来处理，这个家庭会不会破裂啊？会啊。家庭是如此，团体也是如此，佛教也是如此。所以它可以呢，除了了解佛教以外呢，它还可以用在你生活的这些事情上啊。好，这边的亮度就是这样子了哈。如果你要对照讲义来看的话，看到角落那边有没有这个左上角，但是那个字很小啊，也很蒙，46页啊。如果你要看的话啊，我旁边我都会把讲义第几页呢标在那一边啊。那这部经发生在佛世时代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。时间点通常我用 PowerPoint 来做的时候，或者是用这种 Keynotes 的方式来做的时候，只有两个时间点，一就是佛灭，再来就是佛世，只有两个时间点。如果看阿含经的话，佛灭后发生的事情，还是佛在世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呢是佛在世的时候，所以佛可以出来呢告诉弟子们要怎么处理。地点在哪里？拔旗，跟前一部经一样，在拔旗，有没有跟谈到拔旗国啊？然后人物呢，主要人物有求那哦，那个时候他还是沙弥，沙弥求那，还有阿难，还有佛啊。然后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子的：这个沙弥求那呢，在波河一个地方哈，波河是一个地方哦，在波河坐下坐，什么是坐下坐？知道吧？结下安居啦啊，他在那边进修哈，因为以印度的地理环境，因为夏天的时候常下雨，不方便出门去托钵哦，所以呢，就有这个时间点呢，让这些比丘们呢安居。那这个求那呢，他在安居的时候呢，这个波河这一带呢，还有其他的外道的修行者。这个外道修行者呢，他是尼犍外道，他的老师呢叫做青子啊。这个青子尼犍死了，就是老师死了，这个外道啊的老师死了。死不久过后呢，死了不久啊，他的弟子们就已经开始怎么样，就是互相斗争了啊。这个现象哦，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什么团体都一样哦，就会有开始呢，有互相在破坏哦，可能为名为利，可能为了一些见解之类的哦。然后呢，不能够合在一起的，老师在的时候还 OK， 因为怎么样呢？多少给老师面子啊。老师不在了，大家都想可能出来带头啊，或者是要做些什么，我不晓得啊、哦。就是总之就意见不合了啊、哦，各说破坏。就是用言语来破坏彼此啊，然后种种不合合适啊，斗讼啊，互相的这样子呢纠缠在那边，然后吵架。什么事情吵架？他们怎么吵？有什么事情让他们吵？你看哦，在46页到47页啊、哦，会吵架的 哦，这些原因呢，在中阿含196经还有呢中部104经呢，它都有列出来啊。这个亮度不是很好哦，但是你们勉强看得到，看不到你们就要看讲义了哈。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我知道这个法，你不知道那个法，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争吵啊，就是总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不知道我知道啊。那么在团体里面会不会这样子？我最了解这个师父，我最了解这个师长，你不了解，就是你不知道的意思啊。但是学修行的话，他可能会从法的角度去讲，我比较了解这个法，你不了解这个法，为了法争论。世间人团体呢，为了名利争论，我知道这个老师，我最了解这个老师，你不了解，争论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啊。第二，你知道的算是什么啊？瞧不起人家哦，瞧不起，他有瞧不起的哦。你怎么可能理解啦？就是轻蔑别人呢、啊、哦。如果从法跟律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哦，我这个老师的法这么深，你怎么可能理解？瞧不起人家？那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最了解老师啊，然后每个人也都会觉得自己最了解这个法，老师所讲的法，或者是老师所讲的那些条规，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无名我执在那边啊，所以呢，就会评论别人啊，这个是常出现的话。如知何法？如我所知啊，就是你到底知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懂啊。那中文这边第三个呢，讲我起诊。如不其诊，从律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我比较如法，你比较不如法啊。那从法的角度来讲呢，我的是最正确的，你的是不正确的啊，就是排他了啊。所以在英文本你会看到 Your way is wrong, my way is right 啊，总觉得自己的修法最好最厉害。哎，佛教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？又有，惨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大家为了哦哪一个法门啊，哪一部经啊，都在那边啊、哦，在那边呢 ，wrong 啊 ，right 啊，这样子对啊，错啊，这样子在争啊、哦。现在我们在讲的是外道，我的相应，你的不相应。我的才跟师父的最相应，你的不相应，那种排他心又出来了，争论就出来了、哦、我的比较 consistent, 你的 inconsistent、哦、这个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呢，就跟 会比较站在什么呢，我的跟法比较相应，你的跟法不相应、哦、我的跟师父的道理比较相应，你的不和师父的道理不相应， inconsistent、哦、好，四个了，不和合的事，他听到的这个求那知道他们在吵这些东西、哦、第五，次第上的顺序上错误、哦、修行有时候会有顺序嘛，对不对，要先这样子然后修这样子、哦、所以呢应说前，你把它说到后面，应该是后面的，你把它说到前面，你把这些次第呢都弄乱了。那么在其实这个在佛教界也是会有，尤其部派佛教的时期啊，单单一个定慧的课题呢啊，是先修定还是止观双运，都已经有的争了啊。这个就是意见不合，如果说没有大家没有觉察到这个争端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分裂了。所以部派分出那么多的这个派、哦、教派出来，派系出来呢、哦、大概也是这样子，观念上不合、哦、但是因为佛教的经典呢存在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经典存在， 教派虽然分裂，但是大家还是会互相尊重，不会变成这个什么呢？就是真正变成一种破坏到佛教的情况，不会啊。就是当时如果说一些教派里面都还有一些长老有智慧的人在的话，他会告诉说，他会告诉这学众说，他们的修法可能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的观点可能跟我们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不需要仇视对方，我们只是说我们是这一派的，他是那一派，他可以这样子讲。哦，是允许有这样子不同的派系，但是大家都是维护着整个佛教，整体佛教上它没有被破坏的。哦，所以待会你们会看到后面佛陀在讲器灭真法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说会有这种现象。哦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哦，我的是最殊胜的。哦，然后你的比不上我的。哦，我的是最好的。哦，就是你的就是错的，你的就是不对的，你的就是不好的。哦，虽然你很用心，哦，去英文版本那边你会看到说你虽然很用心，可是呢你理解上完全就是错了，但 inside out 你已经完全是本末倒置了。我们中文也都会讲，哦，总会自己会觉得自己的，哦，最契合根本的。哦，然后你呢只是在那边呢枝末，哦，或者是根本跟枝末你都弄错了，哦，会批评别人这样子。第七，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，你看我问的事情你全部都答不出来，就为了这事情而 争论、哦，也没有去反省说自己问的是不是合理不合理的。哦，总之我问的你都不会回答。哦，所以你的立论全部都被我破坏了，英文版本比较偏向这个部分。哦，Your assertion has been shown up， 你的立论被我破了。哦，你的立论，你的论点站不住脚了，被我完全攻破了。哦，但中文本比较偏向什么呢？我问你答不出。哦，所以第八，我现在已经降服你了。哦，然后怎样，你怎样动在那边呢？我都是把你绑住了，哦，攻，把你围攻了，哦，这样子的意思。哦，所以那英文版本呢就是还劝他什么呢？ Go and learn better， 就是再去好好再去学习吧。哦，就是你已经，哦，被我打败了。哦，好好去学习这样子。哦，去试着找出来看有没有解答的方式。哦，就是劝他你赶快去好好用功啊。啊，你是比不上我的意思这样子。啊，八件事情啊，就这个你见诸弟子呢就产生了不和合的现象。不，这种不和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这个是求那在那边结下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啊。每一个人都很骄傲啊，大家都觉得自己最殊胜最好，而无喝者，没有人能够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如果他老师在的话，他老师一定会骂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会有人出来主持这个大局，可以呵斥他们。现在呢失控了，没有人能够管不了了，因为长辈不在了，老师不在了，所以无喝者，没有人可以出来呢骂这些骄傲的人，或者是称说自己很殊胜的人。那么这一些尼建亲子的在家白衣弟子呢，你看带来的影响，还有除了这样子以外，哦，内部不和，白衣弟子会怎么样？大家非常厌患讨厌，哦，看到他们都讨厌了。所以你看如果一个团体，哦，出现这样的问题真的就很危险了。哦，人家本来是来护持的，后来呢大家看到呢就心生厌烦。哦，这个是坏影响，不和和了。为什么会厌患呢？因为 他们在那边呢互相在斗争、哦、很骄傲，都说自己的最殊胜最好，可是呢这一些所说的都是什么呢？恶法恶律，不是真正能够出离的，非是出药，出药就是能够让你烦恼解灭洗除灭解脱的，不是，都不是、哦、而且不能够把我们带到正觉，不能把我们带到开悟的、哦、这个不是善士在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说的、哦、善士我们在佛教里面就是当成是佛了、哦、所以以他们的情况呢，他们不会有佛说，但是就是有智慧的人当成是有智慧的人，这不是有智慧的人所说的、哦、以前尼建亲子在的时候，他是这族群里面、哦、这个外道 群众里面呢，他是最有智慧的，所以呢这个在的弟子们都拥护他那个时候。可是现在有智慧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这些没智慧的人都在斗争，所以他们会厌烦，觉得这些人讲的都不是真正能够解脱的，都不是法、哦、都不是有智慧的人所说的。这等于是什么呢？一个殿堂的柱子崩掉了，这个屋子倒塌下来了，大家没有依靠了，所以这些弟子有对这些白衣弟子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影响。那这后面这一句呢就应该是比较属于后人再补上去的，因为如果是在讲外道的时候呢，说到刚才第三段呢就已经足够了，就已经知道说这是外道的情况了。但是后面再加一句说，这个他的老师都不是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一般上你一见的白衣弟子呢看不出说是佛还是不是佛的、哦、所以这一句呢是比较属于后面呢补上去的、哦、如果跳开这个整个因缘来看的话，他们会吵，在家弟子们会厌患，因为根源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老师不是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所以他没办法带他的弟子走向什么呢？出药或者是去正觉。这个是要跳开了整个局面才会有这一句出来，要明白我意思吗？哦，哎，所以呢，不和合所带来的影响，最主要你要记得就是什么呢？这些人越来越狂妄自大，没有真正安心在修持上、修行上，然后再来就是白衣弟子呢，都非常厌患起烦恼了啊、哦。求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，因为他在那边结下啊、哦，所以呢，都整个事情的发生，从那个老师死掉了。到他们呢斗争，然后白衣弟子呢没办法去护持、哦、生不起那种护持的心，他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他结下完的时候，三个月结束以后、哦、补治衣襟、哦、就修补一下衣服，他就带了衣带了钵赶快去找阿难了。他去找阿难，然后呢把整件事情呢跟阿难说，因为阿难问他，哎，你从哪里来啊，在哪里结下啊、哦，因为求那是沙弥，所以他赶快去找一个老师，然后跟他报告、哦、他整个这个三个月的修行怎么样，种种的他其实要去报告、哦、结下结束过后，那么阿难看他来了就问他，你从哪里来、哦、在哪里结下，他就把自己所见所闻呢告诉了阿难、哦、那阿难呢就跟他讲说，诶，这件事情呢应该要去跟佛讲、哦、建议他跟佛讲。那阿难要去跟佛讲呢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他是希望说这件事情佛陀会有所开示。其实他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只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佛陀，佛陀一定会针对这件事情呢给我们一些佛法。阿难厉害在这边，阿难真的是太了解佛了、哦、所以呢他就跟求那呢约好说，我们一起去找佛把这件事情告诉佛。所以呢看到后面那一句吗？因此得从世尊闻义法也，就可以从世尊那边得到一些佛法，听到一些佛法这样子。 但阿难真正的忧虑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佛陀？然后呢，希望佛陀可以开示。阿难有他的顾虑在那边啊、哦，所以接下去的那一段，在48页呢，他就有继续讲了。他们一起呢到了佛那边，然后呢，有一大段我都省略掉了，为什么重复的？就是把他所看到的事情全部呢一一的告诉了佛陀，然后阿难就把他的忧虑担忧呢讲出来了。他跟世尊讲，你们有看到这句话吗？世尊，我闻此已恐怖惊惧，举身毛竖。他还起鸡皮疙瘩，他怕他吓到了，这件事情被他说问分裂，然后呢大家白衣居士不来护持，他怕，他担心，然后他就讲了，现在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有比丘们在世尊前面，大家都会尊重世尊，然后呢善这个善护善事，就是护持这个世尊啊、哦。然后他就想到说，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情况，可是如果佛陀不在了，世尊去后啊、哦，这些比丘还会这样子吗？啊，但比丘当然不只是只有比丘啦，还有比丘尼啊、哦，还有就是在家弟子们全部啦，哈、哦，包括哦，大家还会这样子吗？还会斗争吗？哦，这个斗争如果真的发生的话，不宜多人。他担心在这边不对人不宜。哦，多人有苦，大多数人会受到这些种种的精神上的痛苦，然后呢这个不是好的，非义非饶义，非安稳快乐，乃至天人身极苦患，天人都会担忧，都会受苦，所以他担心是这一边、哦、巴利本同样、哦、所以这些忧虑、哦、促使阿难叫求那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佛陀，请佛陀针对这件事情呢开示、哦、所以我们要感谢阿难、哦、因为知道了这样因缘呢，让我们有机会呢听这部经、哦、读这部经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